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也是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的道理以及当中蕴含的人生智慧。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先是由李兰为大家公布一下近期的活动通告。3月30号上午10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4号和4月5号，湛山精舍将举办清明节追荐报恩法会，缅怀先人，超度祖先，功德无量。4月4号礼拜三昧水忏，4月5号上午礼拜净土忏，下午从2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钟，恭请达义法师主持三时系念法事，祈愿过往的亲朋好友往生净土，平安吉祥。有关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多伦多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好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延续上期的话题啊，是以悲智之心广种福田。达义师父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世间人多求福，那什么是福田呢？有几个人真正能够认识福田呢？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达义法师就给我们讲解了佛经上讲的三种福田。那第一个呢是恩田，父母，对父母不孝敬，对父母没有尽到孝养，那福从哪里来呢？第二个是敬田，三宝，其实这个形式不重要啦，真正重要的是依教奉行，老师教我们怎么做，我们真的要做到了，这叫恭敬，这叫尊师。第三种悲田，也就是救济一切苦难众生。还有呢，师父教我们啊，要如何的种福田，应该呢从哪里入手。我们要广种福田啊，多结人缘，要把任何一个人呢都当成是我们处事帮手的对象。无论是悲田敬田，我们都要有田就种啊，随时随地助人离苦，于人得乐。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又想请问师父了，佛陀是如何利用探病的机会种福田呢？
这里面呢就讲到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印度的这个祥提国里面有一位年老的比丘，因为呢他病的时间很久，那整个身体呢都非常的衰弱，那么长期呢都是睡在这床上不能起来，因为他是一位多病的人嘛，所以呢就很少有人去看他。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禅定里面知道这个情况了，于是呢他就带领呢他身边的500位弟子啊，到那边去探访这位多病的这个老人家。那么就告诉那个弟子们呢，说你们呢要轮流的要来照顾这位老人家。那么所有呢这个照顾他的佛陀的弟子啊，都因为呢这位老人家呢长期的睡在床铺上，又是病得很重，所以呢这个身体呢都会发出这个臭味啊，他们就感到很恶心，甚至呢有的呢还有点瞧不起这个老人家。那么佛陀知道以后啊，他就亲自呢为这个生病的这个长者来洗澡。那么由于这个佛陀的慈悲呢，使得呢好多人都受感动啊，他们就觉得哇，佛陀真的太了不起了，他是一位世间最尊贵的圣者，每天要讲经说法，当时看到一个有病的这个长者，他这样呢对他亲自来探访他，还亲自来帮他洗澡，他们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呢都非常的敬佩。 那么这个贤提国王呢，跟这个臣民啊，看到这个佛陀呢这样的慈悲心来照顾这位长者呢，使得这个大地为之震动啊，天地赫然通明，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种异象啊，这是非常的特别。比方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住的这个寺庙去，向他老人家去请教，说为什么佛陀要这样为了一位这个生病的长者呢，还特地呢在百忙当中带着我们的弟子来看望他，是什么原因呢？还要亲自帮他这个洗澡。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这个国王还有与会的大众说啊，说佛陀之所以呢出现在这个世间呢，正是为了这生穷苦无依的人呢。他说你们要知道，在所有福田里面，看病是第一种福田，功德非常的大，尤其呢帮助那种穷病的比丘或修道的人，以及那时呢这个贫穷孤独无依的老人家，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所以通过呢在佛经里面呢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就是在世界上有好多方面可以修福田，但是看病的福田是排第一，是最重要的，这个福报是最大的。尤其呢是看到那种孤苦无依的这个出家人啊、修道人啊，还有那种这个贫穷孤独无助的老人家，如果他生病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呢去探望他们，去关心他们，安慰他们，或者是在物质啊、金钱方面去帮助这些人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福德。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开导我们的，他说呢，如同恒河水一样源远流长的福报啊，等到这个功德圆满的时候呢，便能得到，所以永远不再受轮回之苦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机会去看望这种孤苦无助的老人家，到医院去探访这种最可怜的人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获得很大的福报，
无量无边的福报，
对，能够免受轮回之苦啊。那么这个贤提国王还有这个好多人好多听众听了释迦牟尼的开示以后呢，都对这个佛陀的这个身教与这个言教啊非常的感动。所以释迦牟尼不但是他这样说，他还这样去做。所以佛陀虽然已经呢这个果得圆满了，但是佛陀呢爱护众生的悲心啊，就像这个印度的恒河之水一样啊，源远不绝啊。大家要明白，释迦牟尼佛修了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功德圆满成佛了。虽然他成佛了，他并不会高高在上，他还是时时刻刻啊心怀众生啊，常常在想怎么样能够帮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佛陀是爱护众生这个悲心啊，就像印度的恒河之水一样呢，源源不断呢。所以我们为什么呢要到寺庙里面去拜佛去感恩，因为呢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一切众生就像他自己的小孩一样，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都在关心我们，在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尽量去照顾那些孤老的老人家啊，去让他们感觉到更多的关怀和人世间的爱啊。在上一期的节目，我记得师父你也给我们讲了说，我们凡人呢应该怎么样种福田，从哪儿入手啊？您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在于发心，从心而发出的去一些的行为啊，一些点滴的小事做起。可是有的人就说啊，那我就去捐助了，我多捐一些钱啊，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在种福田，对不对？可是有的人说，哎呀，那我没有那么多的钱财，我少捐一点，那我种的福田是不是哎，就好像相对来说就很小呢？就是说这个种福田呢是在于施舍的财物的多寡吗？
你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 佛陀时代呢，有一对这个贫穷的夫妇啊，他们住在这个洞窑里面，非常的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呢只剩下一件裤子，夫妇呢只能轮流来穿着这一条裤子到外处去乞讨。那么有一天呢，佛陀呢就来到这个村里里面来讲经说法，那他们呢却将仅有的这个裤子来供养佛陀，因为呢这个佛陀啊所到之处啊都是讲经说法，那么好多人呢就在佛法里面得到利益，非常的欢喜。那么在印度那边一个风俗习惯呢，就是你对你的老师，对这个圣者觉得呢他讲的法你有受用，那么你要表达对他的敬意，要供养。那么对他这一家人什么都没有，就一家人夫妻两个只有 一条裤子的话呢，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他们却将仅有的一条裤子的财产来供养这个佛陀，表达他们的敬意啊。那么弟子们呢就想着，哇，这条裤子呢又脏又臭，但是呢释迦牟尼跟他们的想法又不一样了，他很欢喜的来接受他。为什么他要欢喜接受他呢？因为是希望给他们种福田，希望他们将来的福报更大。那么阿难呢就是佛的弟子呢，把这一条裤子呢拿到河边去清洗的时候啊，这时候呢引来的这个滔天巨浪啊，这个木匠两尊者的这个神通力量也没办法把他制止。木匠两就是佛的另外一个弟子，他是神通第一，即使用这个神通来制止这个滔天巨浪也制止不了。那么佛陀呢就笑一下了，他笑了告诉弟子啊，说这是因为龙王赞叹布施者的愿心所致啊。这一对夫妇为了表达对佛陀的敬意，把他仅有的一条脏的裤子布施给佛陀，那么引来了龙王对这件事情的赞叹，觉得这个布施者呢真是了不起。于是呢这个佛陀呢就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以这个 手中的一粒米饭呢正治河水啊。所以你看这个佛陀呢用另外一种法力，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以这个手里面的一粒米饭正治了这个河水。那么弟子们呢这个时候呢才明白了，哦，原来只要虔诚的一念，则小小的一粒米一条这个裤子的历练呢，都可以千千万万做须弥山先等呢。所以你刚才讲到这我们的布施，这个布施功德大小用什么来比呢？就是用你的心念，只要你心虔诚，不在于是你布施的金银财宝有多少。所以呢这个世间繁华如过眼云烟呢，唯有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常行好事，我们做事的时候呢想到大众，准备去帮助别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想，哎，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或者是女儿，但是呢你为你的父母呢做了什么事情呢？你帮助过他什么事情呢？还有呢你说你对兄弟姐妹很好，那么怎么样好啊，有没有表现出来？以及呢我们对我们的同事啊同学啊朋友啊，那么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所以呢按佛教里面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要行好事，要做一种利益他人的事情。还有呢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动不动呢就是骂人啊责怪人家，这个用脏话啊，
要积口德
啊，要积口德，
嗯，
就是口吐良花嘛，给人感觉到很风香的感觉，
都说一些赞美之言啊，
对对，还有特别这个心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心存善念，嗯，啊，心存善念的话呢，那么你所做的事情所想的事情就是善事啊，所以呢这个点点滴滴的这种善法把它积累起来啊，那么这样呢时长日久了，那么你的福田呢就会更加广阔了。所以呢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呢 无论是出钱啊、出力啊，或是出自一颗这个欢喜赞叹的心，无论大小，皆以这个种了这个广大福田，结了这个广大的善缘，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寻求生命的福田呢？什么又是生命的福田呢？
生命的福田呢，那就是在布施的时候要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叫布施无我，还有善待众生，对一切众生我们都要对他们要恭敬要尊敬，对他们呢都常常呢要想到所有的众生跟我都有关系，都有恩于我，所以我们要感恩他们，他们就是未来的佛，要这样才能这样想。布施无我的真谛就是去除这个自我，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无私的奉献，不去想这个回报，不去想这个施舍啊，有朝一日呢种下这个善果也会回向给自己，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布施给人家，看到这个人穷苦或看到这个人遇到这个灾难，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不能有一种共高我慢，就是哦，你这个很可怜，你要钱我给你钱，你要吃饭我给你吃饭，那你这个心态就不对了。我们呢应该要有一种无私的去布施，还有一个感恩的心去布施。什么叫感恩的心呢？就是说哦，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让我来帮你，
来帮你，
哦、
对，来来
行善，
来行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一种共高我慢，觉得我很老大，我是老大，我你现在需要我怎么样怎么样给你，那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就说，我们布施功德最大呢，就是布施无我，不能有这个我。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无我来布施，来善待一切众生啊。比个例子啊，像医生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呢，要把当成是自己的亲人，就是哦，我的亲人有病了，所以我们用心呢，我要去治好他的病，希望他身体早日康复。像当老师的，一个好的老师啊，他会把这个学生呢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的去教导他们，不是说像有的老师呢好像无所谓，你这个学生听你就听，不听你就不听，好像无所谓，没有责任心，那就不好了。所以像比如像我们开车，开车也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在路上呢，我们要常常看到别人车的话呢，就像自己的亲人开车一样，要有这个礼让。像有的人开车呢就是很自大，自己了不起，然后抢道，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顾人家的安危，那这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开车降这个行人如家人，要礼让，如果能够广施善缘，布施给一切众生，那么社会呢就会更加的温馨，还有人与人之间呢会感觉到更加的亲切。
那真的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了。
对对，
嗯，
所以在那个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须摩提经》，里面有四句偈语啊，就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生活中去寻求生命的福田。在经典里面这样讲说：“他有所求令马足啊，信解生法舍言济，三宝福田勤供养。”离命终时福现前呢、啊，就当他人对我们有所求时呢，比如希望在这个财务上给他一点帮助啊，希望在工作技术上呢给他一点助言，希望我们用这个语言呢、啊，用这个智慧啊来帮助他们呢、啊，来启发他们。只要对方有所求，我们站在这个亲友的立场，或者站在同门啊、同事啊、同学、同仁或者是同胞的立场，都应该给予他们满足。当一个人对他的这个信仰啊、对这个教义啊有很深的信解的时候呢，绝不会将一切的利益功德都归于自己，反而能够将自己这个种种的钻研技啊，能够适时的施舍给这个对方，给予对方这个利益还有这个帮助。 那么讲到这个种福田呢，不只是祈福，也要耕耘。这种耕耘呢，一定要发心，心中要有大众啊，要给人一种信心还有欢喜。所以讲到这个布施，要做到慈悲喜舍，帮助别人。看起来呢，我们帮助别人呢，好像是把东西给人家，其实呢，这个获益最大的是什么？还是自己。什么佛教里面说，你帮人其实在帮自己。所谓呢，能舍才能够得啊，叫舍得舍得，有舍你才是得。你舍弃了现在的东西，你将来得到更大的福报。在种福田呢，就是在田地里面播种，有播种才能够成长这种禾苗。我们常常讲的花开结果嘛，
你不播种子怎么会有参天大树，怎么会开花结果呢，是吧？
对啊，所以我们呢一心啊求发财，还没有布施来播种，怎样能够期望有发财的这个收获呢？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不计较，这个度量就大了。那么待人用心不回报，是事业成功的原因啊。所以呢，那种事业有成功的人呢，的心量都是很大，他能够容纳不同的意见呢，不管在顺境啊、逆境啊，他都能够包容。还有在待人方面呢，不求回报，这个就是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啊，你不要有这个回报，你就功德更大。所以呢，你如果说在一个人是这个心地善良啊，到哪里去呢都有贵人相助。所以我们心里面常常啊有一种感恩的心，满怀的感恩的心去对待这个周围的人，那么冥冥之中也会回向给自己啊。
是的，那您刚才还提到了一句话叫做三宝福田勤供养啊，那这三宝指的又是哪三宝呢？
三宝呢，指这个福、法、身，叫三宝。所以这个三宝是代表这个佛教，福要供养，那么法是一种真理，我们要去信奉。那么身是什么呢？就是福田身。老师要供应他们的饮食、衣服、墨迹跟汤药，这佛经里面叫四事供养，即所谓的就是我们常常讲就是四种供养，叫四事供养。在这个福法生三宝的福田里面呢，轻易播种耕耘，必然会有很多的成就。如果呢你一生的这个信仰啊、实践啊，都能做到慈悲喜舍供养，令一切众生满足，那么你就会达到一种什么境界啊？即心即福啊，知心知福，你就会显现出来。你命中时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莲花化身，花开降福，那么你就能够进到人生的另外一个殊胜的境界。
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福田啊！要即心即佛，种好我们的生命的福田，财富呢，自然也就会开花结果了。
这场梦唯有 清修佛法能觉醒。有一天梦会醒，不再徘徊梦幻中，学佛之路有成果，这就是真这场梦不知何年何月才苏醒，六道轮回苦，佛陀最清楚，唯有离六道才能得解脱。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觉悟，这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恭请答义法师来为我们讲解佛学当中的智慧。那在今天当中呢，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福田。在上一个时段啊，师父呢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是生命的福田，这个意义呢非常之深啊。那我还想问了师父啊，什么是人间真正的无上福田呢？
在心经里面呢提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里面说明了这个生命啊，就是到最后呢空无自性的啊，就像我们通常所讲的来也空空，去也空空，这正是这个正福田的一种思维，这种相互的一种施以心存这个善念，不会因为这个布施我减少，这个布施无我，看淡一切，这个福报就在其中，这就是无上的无相福田啊。因为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福田好像把它看成很重，好像有一个相，每天做什么事情就想到说，我要夺多少这个福田，那么这个福田呢它的这个功用啊就有限了。 我们每天去做善事，但是呢不求这个回报，这个呢就是无相的福田，也是无上的福田。所以我们新经年不讲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这个呢就是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无人我，无施舍，不施是给这个众生结缘，众生平等。所以呢布施呢不完全呢是给别人的，也是给自己。所以布施呢就是种善因，众生好自己才会好，好人缘好品行都是布施积善广行这个因德而来。所以这个布施呢要达到这个没有贫穷贵贱，没有上下施受，是一种福慧福利的心灵工程。就像以前也讲过，就是我们布施的时候呢不能一种好像技高临下的去行布施，那就不对了，
也不能有功利心哈，
对，
不能想着说我为你怎么怎么样做，其实我是想得到什么什么的某种的回报哈，这就不叫施布施了
对，所以呢所谓的布施就是没有这个贫穷跟贵贱之分，没有上跟下施受之分。所以呢当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呢应该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呢你在行布施的过程当中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一个心灵工程
要把握这个人人平等，
对对对所以呢佛教呢称人为有情众生就是人类是因这个情爱才到这个人间，所以说呢情不重不生娑婆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因为这个情太重了，所以才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可是人呢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为了这个情爱那往往呢是怎么样苦乐参半呢，情爱虽然的非常的甜蜜，却是呢是让人家非常烦的一件事情。这种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会欠着人这个债，有好多不同的债，但是呢这种情爱的债呢这个是算不清楚的，
最难还
的最难还还的对对所以金钱很可贵，当然要为我们带来不少的痛苦，人人追求这个权位然后呢这个位高权重背后又是多少的这个陷阱大家呢为了这个权力我以我诈，乃至于这个兄弟姐妹为了这个父母遗留下来这个财产，到最后呢对簿公堂。所以呢这个我们有时候呢权力很大金钱很多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如果呢不能将这个爱情金钱名位等烦恼的魔怨一一的这个降服的话呢，就不可能有真正过得幸福快乐。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了自己，让自我的本性安住在这个禅定里面，便可以降服种种的这个魔怨，过着真正的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假使我们呢能够不要让这个万念生起来，止息所有不切实际的这种空想放想或者是乱想，过了这种随缘随分随喜的生活，身在何处都能够安乐。所以呢我们这个心念是非常重要，我们一个人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福报不一样，所以人不能去比较，人比人呢会气死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到哪里去呢要随顺着因缘，随缘随分随喜的生活。比如你像大家都是新移民到了这个加拿大，那么我们要学会随意而安，不要老是活在过去想到过往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到这边来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常常这样比较的话呢，那么你就有好多烦恼好多计较好多执着，就没办法真正得到安心的生活。世界上真正富贵的人 就是呢，能这个心止念解的人，这个心念止定，则是一时妄想都不生，妄念把它截除了，那么任何的这个扰乱人心的念头都不会有，自然可以呢安住在真如自性啊。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我们通过修行养性啊，能够找到自己的真如佛性。那么你找到你这个真如佛性，你心安住在这个真如自性里面呢，那么你的心呢就能够真正得到平安快乐啊。所以呢，把内心的这个失意统统呢把它断绝了，也就是呢种了这个福田了。
那换句话说，你说把内心的私欲给它通通断绝啊，那也就是说无所欲无所求，这也就是种福田了吗？
那也不是说无所欲无所求啊、
嗯、
就是佛教里面讲是说，你这个坏的事情你要消极的去对待，好的事情呢就要去积极的去做。
嗯，
所以佛教不是有一句话呢，就是诸恶莫作，坏的事情恶的事情不要去做，要消极，众善奉行，这个善的事情好的事情就要积极的去做，那么这个就是福田。所以社会上呢有很多不正当的这个风气啊，都是从个人的这个失意所引起来，比如像社会上有贪污啊、贿赂啊，还有这个诱拐啊、诈骗啊，还有偷盗啊、邪淫啊等等。那么一旦这个东窗事发以后呢，哎，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这个法律责任了，那么就会到牢狱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呢身败名裂啊，后悔来不及了。所以正所谓呢，事能诛止心常态啊，容道无求品质高啊。所以这两句话呢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的。
说得真好啊，事能知足心常态，人道无求品质高，我们应该铭记在心哦。
对啊，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一个人有智慧的人就会懂得这个满足，我们通常不是讲嘛，就知足常乐嘛。
对呀、啊，知足常乐。
像有的人呢，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呢，他心里面这个贪心很大，你现在呢觉得没有钱了，那么给他10万块，10万块他不够了，他100万，100万不够了，1000万，1000万的不够还1亿，再给他1亿，他也觉得不满足啊。那么像这样的话呢，他的心就没办法得到安宁。所以事能诛止心常乐啊，我们对任何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学会感恩，知道是来之不易，包括就是父母给我们的，对我们的培养，我们都要念念不忘。我们心里面不能比较说，哎，同样是小孩，为什么他别人的小孩呢，他的晚季那么高级，我的晚季为什么那么普通？人家为什么读名校，我为什么读一个没有名的学校啊？然后就埋怨父母，那么这个呢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学会事能诛止心常态啊，容道无求品质高。所以一个人呢，他明白了世间所有这个道理以后呢，他觉得呢该是他的他会去得到他，不该是他呢他不会去妄求。所以人道无求品质高，他能够随意而安，能够随缘自在，那么这样的人呢，他的品位呢就非常的高尚。若能将这个个人的这个失意把它断除了，无贪无求，那么这个人品自然高尚。所以说呢，说文官不爱钱呢，武官不怕死啊，就国家社会自然呢就会富强安乐。我们如果能够学到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种智慧，体证到这个失意这个尽断的这种豁达开朗，就能让我们安住在佛法智慧的喜乐当中，这就是人间真正的福田啊。
也就是说真正这个福田我们还是要由心出发哈，是要发心的啊。而且呢它不在于这种物质上面的哈，真正呢是很多是无形的
福田呢，不仅限于这个有形的物质，一次的这个温暖的这个话语的鼓励啊，或者是一个爱心的 用宝来祝福，或者是一场真心的关怀的对话，能够带给人提升的这个力量，都是无形的这个心灵的福田。无形的心灵的布施是什么呢？就是宽恕、感恩，也是放下。
这个心灵福田是无形的，无形的心灵福田啊，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的例子啊，让我们更好的、更加容易的去理解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那么因为呢反对这个种族的隔离政策，我被抓到这个监狱里面进去了，因为呢是重要的这个政治犯，所以呢就专门看守他的人就有好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呢对他的这个态度啊都很不好。那么曼德拉呢每天呢从这个冰冷这个海水里面去捞海带，那么就在这种环境里面啊生活了很久，在这个孤岛里面呢过得非常的悲惨的这个生活，在那一住呢就是20多年。但是呢当这个曼德拉呢他获释以后走向通往自由的这个监狱的大门的时候呢，却清楚地表示啊，他说我如果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呢仍然在监狱里面。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呢你对其他的人产生这个仇恨呢，那么对方呢不知道仇恨的痛苦，真正受害者呢是你自己，就你自己呢想不开，你心里面很怨恨某一个人和某一件事情，那么受害呢是你自己。
所以您举的这个例子让人一下就很容易明白什么是这个无形的心灵福田了啊，也就是说他懂得怎么样放下。
对，所以这个放下、感恩、宽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在1991年的这个曼德拉呢，在他就职总统典礼上面呢，他恭敬地向这几个历代他的这个看守人员致敬。所以曼德拉说啊，说自己年轻时呢，性子很急，脾气很暴躁，在这个监狱里面呢，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所以这个是他的经验之谈呢。所以我们一个人真正要成大事，要干一番事业呢，就是能屈能伸，你一定要控制你的情绪，管好你的情绪，你才能够做一番事业。但是呢，现代的人呢，常常没办法管制他的情绪，意念无名火升起来以后呢，就会破口大骂，或者是到最后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呢，这个曼德拉呢，也是给我们的现身说法。所以我们想要在这一生当中呢，要有大成就，要干一番事业，一定把这个情绪啊，把它管理好。
确实是啊，这个艰苦的牢狱生活哈，其实是在磨练一个伟人呢。
对呀，你看他在这个牢狱里面，这个艰苦的岁月就给他的磨练以这个激励，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的苦难啊。所以这个曼德拉的这个宽大的胸怀，能够让这几个看守他的这个人呢，最后感觉到无地住人了，也让在这个在场的这个管理的来宾啊肃然起敬。所以包括呢释迦牟尼佛，你看在他在佛经里面也讲过，他在修行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呢就拿那个刀啊杀他，把他身体割了好几段。那么他当时呢不但没有嗔恨心，他还发一个愿，说将来我成佛以后，我第一个就是要度他。所以呢你看释迦牟尼佛之所以成佛有这么大的智慧，就是他能够宽容啊，他能够放得下。
所以这种宽恕之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布施，也是在造福田。
对对，所以呢这个无形的这个心灵布施呢，就是宽恕、感恩还有放下，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曼德拉对曾经虐待他的人心怀感恩，而且呢宽恕了他们，正所谓原谅别人才会成就自己啊、哦。
对，这个就是最好的布施。所以呢，这就是所谓什么泰山不辞土壤，所以成其高啊，大海不择细流，所以成其深。因此呢，每当我们对过往不愉快的事情难以这个释怀的时候呢，可以想想这个曼德拉这种宽恕的精神与这个态度，让自己呢可以重新思考，重新出发，我觉得对大家会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一个人呢，有时候呢在想一件事情呢，有时候呢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智慧啊，老是呢只停留在这个点上，你对一个人啊，对一件事情啊想不开，心里面就很怨恨，有的呢乃至怨恨一辈子都没办法释怀、
哎、
那么这是非常痛苦的。
对，用现在的那个比较流行的话、啊、就是不要拿别人的罪过来惩罚自己嘛。
是的、啊、所以呢你刚才呢你问到说什么是这个心灵的福田，就是我们要学会宽恕感恩，还要学会提得起放得下，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这才是真正心灵上的福田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师父给我们引经据典啊，并且呢给我们阐述了很多深刻的道理啊，非常感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众生，愿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三世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身。不退转，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上，不退菩萨为伴侣。
在名利为福禄牵挂，像一场迷雾笼罩着你呀，淡薄的想法，自在的人啊，像一场春雨滋润着莲花。浮生香落花季，流水年华，汲汲于经营奔波的人啊，欣然的美丽看凡尘变化，盛开的绽放羞耻的神话。观自在看花谢花落，让心清香自由的心清香，自由的云朵飘过海呀，越过山峰，乘着光影，化身为彩虹。
以下是多伦多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3月30号上午10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4号和4月5号，湛山精舍将举办清明节追荐报恩法会，缅怀先人，超度祖先，功德无量。4月4号礼拜三昧水忏，4月5号上午礼拜净土忏。下午从2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钟，恭请达义法师主持三时系念法事，祈愿过往的亲朋好友往生净土，平安吉祥。有关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多伦多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
谢花落，让心清香，自由的云朵飘过海呀，越过山峰，乘着光影。